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感谢主哈，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尤其刚带诗歌的同工带我们唱因他活着，我心里就充满着好多的好大的一个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活着，我们就生命充满了希望。在这新的2017年的年度，我就愿意让这条诗歌是吧，能够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带给我们力量，不再惧怕。其实不只是2017、2018、2019，主耶稣基督都是活着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带领我们的教会。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提摩太前书，那我们现在已经把第一章讲完了现在我继续讲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前书，他是写给提摩太，可是他不是只是仅仅写给提摩太，他其实也是写给提摩太所在的教会，希望提摩太知道如何能够管理神的教会，好让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如何能够有次序，好好的能够知道当如何行。所以同样的，今天也一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当如何做。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在神的家中男女的角色。那我们先念一下经文，是第二章的8到15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经文，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家中男女是平等的，可是在服侍的角色是不同的。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先问在座的弟兄，你们认为姐妹在教会的服侍重要吗？重要。那我也问姐妹们，你们认为弟兄在教会的服侍重要吗？重要。所以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姐妹或是弟兄，在神的面前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当中要教导我们如何服侍，我们服侍的角色是不同的。我感谢神在这新的一个年度，让我们就能够一起学习这件事情，不只是在教会，在家中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这其实不是一个世经性的一个信息的分享，更比较偏重是一个主题式的一个讯息。在我开始讲之前，我要先提出两点的意见。首先，我们要把圣经当作我们神的话语的最高的一个权威，也就是在这个服侍的角色上，圣经有最后最高的权威，有最后的发言权。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凡事都需要依靠圣经，我们不是依靠个人或是其他人的经验来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也不是让我们处在现在的世界跟文化当中来 帮助我们来学习或解释神的话。相反的，我们要让圣经神的话能够直接的指引我们，无论在我们的信仰上或是在生活行为上，圣经都是我们最高的权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关于姐妹在教会的服事这个题目，有许多的基督徒或是我们所尊敬的圣经的学者或是牧者，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跟信念，不同的观点或是看见。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要让这个主题关于男人跟女人在教会因为角色不同服事这样的一个权柄而产生冲突，有不合一的事情。我想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把一切以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当作我们最高的一个权柄。所以今天早上我在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那我也跟 Pastor Brady 庆安弟兄还有薛牧师，我们都有一些的讨论或联络，所以我们都有相同的看见啊，相同的一个立场在这个主题上面。好，我们先看我们的经文。首先我要谈到的是，在教会公开聚会敬拜的时候，男人要守节心清的向神祷告。在这个第八节经文说，我愿男人无愤怒，前面少了一个字，应该是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到底是祷告什么啊？既然我们前面有说所以我愿意男人啊祷告，随处的祷告，祷告是什么？所以表示说我们跟前面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教导提摩太说，你们要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与祝谢啊，也要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祷告，这是好的。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需要万人得救，明白正道，而且在神跟人中间只有耶稣基督是中保，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保罗讲说，在公开敬拜崇拜的时候，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就像我们唱的那条诗歌耶稣恩友，我们要把万事带到神面前恳求。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跟神沟通，这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不要祷告把它狭义的看成只是一个祷告，其实祷告是包括整个敬拜的所有的整个的程序。所以我们要敬拜的心一起唱诗歌，要以敬拜的心来听信息的分享，也以敬拜的心在会后大家能够有在爱中有好的 fellowship。所以在第八节当中呢，他说我愿男人在公开敬拜的时候，弟兄们啊，要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说男主祷告达到神的面前有三个事情，就是罪、愤怒与争论。什么叫做举起啊？什么叫做举起圣洁的手？在雅各书里面讲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举起圣洁的手，其实就是要守洁心清啊。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外在身体的一个记号，实际是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个清洁啊，来向神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想，我们想说，一个祷告的弟兄，如果手沾满了罪，即使他张开双手到神面前祷告，也是徒劳无功的。另外，谈到愤怒与争论， 假设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心里恼恨神，或是恼怒其他的弟兄，那很显然的，我们的祷告也不被神悦纳，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我们一样，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们就要把礼物放在祭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所以我们主日来到神的家中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弟兄姐妹有和谐的关系，愿意赦免人的罪，也愿意主动的道歉求和。所以公开祷告弟兄有三个要素，就是要守节心清，要有和睦的心，要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举起双手，祷告的时候举起双手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祷告是有许多知识的，有人感觉到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就很自然的伏伏在地跪下，表达对神那深切的敬畏。所以无论是站立或坐下，双手举起或是张开或是交叠，其实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假设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无精打采，躺在椅子上或是床上，这样的祷告我想神也绝对不会喜悦的。所以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是，其实知识只要是合宜的时候，在公开敬拜的时候都是好的，最主要是要表达我们内心的敬虔，敬畏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第八节，好，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这是给弟兄的教导。保罗今天给提摩太这样的吩咐，今天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其实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聚会，有查经的聚会，有小组的聚会，所以弟兄常常有机会要带领做一个公开的祷告。但是我要问一下子，如果我们私底下不常跟神有建立祷告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在公开的祷告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常常做公开的祷告与祝福，可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说，他在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在私下，在平常的时候，在个人的时候，就跟神之间有一个祷告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在做公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守节心清，没有愤怒，没有争论，能够把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第九节跟十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饰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又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这里在教导在教会神的家中公开敬拜的时候，女人要有内在内心要敬虔，穿着要合宜。我们要注意前面那句话也是没有翻出来，是指同样的，同样的，我愿女人要以廉耻自守，正派以此为装饰。既然是同样的，表示弟兄在做公开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保罗提醒妇女她的服饰跟举止方面要注意的地方。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是很正面的，是很积极的。当一个女人装扮自己的时候，她一定是想增加自己的美丽，这是神创造女人的一个天性。所以这几节经文圣经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要女人不理会自己的外貌，要隐藏自己的美丽，或是让自己变得很难看很邋遢，绝对 没有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关心的是姐妹们、妇女们要如何来装扮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吩咐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廉耻自守，以正派衣食为装饰，表示说姐妹妇女在穿衣服上要保守，要端庄，不要穿任何会引起不好的联想的衣服，例如说穿得太暴露、太性感，引人想入非非的衣服。所以这是教导女人穿衣服的一般原则。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当你听到保罗这段经文的时候，姐妹们，你们不要紧张，你们也许今天有一些装饰，也带了一些黄金或珍珠在身上。那保罗绝对不是要禁止妇女穿这样的一个装饰。在圣经里面启示录上也明明的讲说，要装饰整洁，等候丈夫，来形容那个心腹要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心腹呢，就代表是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圣经从来没有禁止妇女穿戴任何的装饰。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珠宝跟衣着其实是有不同的意义。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在以弗所的妇女，他们要特别注重他们的打扮，因为外邦人有一个，例如说有一个戴安娜的神庙里面的妓女，所以以弗所妇女他们的装扮跟打扮就不能像那些神庙的那些妓女的打扮一样。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文化，那些有钱人所流行的是一个夸张的发型或是一个夸张的服饰，他们把头发梳得非常的特别或是把头发梳得高的时候像高高的塔一样所以这样的发型的装饰就绝对不适合当时以弗所妇女的一个装扮。所以在这里的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是说，基督徒的妇女应该要以合一的衣服、法式跟珠宝来装饰自己而不要穿一些不合适、不端庄的衣服。然后保罗在这里呢，第三个教导是说，要有善行要有善行才与敬畏神的女人相宜。这里敬神是的表敬虔，讲敬畏。其实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说，妇女女性的美丽其实不仅是我们外在的肉体的，更是里面的内心的道德或是性情的美。可以进一步来说，其实教会对妇女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美容院。为什么说是一个美容院呢？因为他教导他的女性成员怎么样用善行来做一个装饰。所以妇女要记得，如果你们天生相貌平平的话，神的恩典可以让你们变得更美丽。如果你们是天生丽质，那善行好行为可以更加加添你们的美丽。这样的教导，其实彼得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说不要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要以里面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这是保罗在这关于在公开敬拜时候对妇女的穿着举止的教导。其实事实上到了今天在许多欧洲的教会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还记得我们全家去年去欧洲旅行也去许多的在意大利的时候参加许多的教堂参观当我们进入梵蒂冈的教堂去参观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女儿米秀她穿一件露肩的衣服，结果进去的时候就怎么样，被挡在门口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就到附近的商店里面去买一件披肩，给她披在她的这个肩膀上，那这样子梵蒂冈教会的看门的人才让她进去所以穿着合适的衣服尤其在 敬拜，公开敬拜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我们今天下面的经文，这里讲到说，在教会神的家中崇拜的时候，弟兄男人是主要负责讲道的传道人。这里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讲道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首先我要强调的是，男人跟女人他的价值地位在神的眼里绝对是平等的，可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有不同服侍的角色。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有一个德蕾莎修女，她的穿着是非常简单的，可是她却花许许多的时间和最贫穷的人在一起生活。她也很少公开谈论什么东西，但是她对耶稣跟穷人的爱却是丰丰富富。在1979年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他在十几年前去世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袖都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不只是德瑞莎修女，其实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是女性是当元首的，甚至在公家或私人的政府或私人的部门也有很多女性的主管，他们都对这个国家或对公司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同样的，妇女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也一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有关于妇女在教会服侍的主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一两处经文马上就做出决定说妇女不可以讲道。正确的方法是应该我们要看整本圣经关于妇女在教会服侍的教导。因为我们说怎样，圣经是神的话语，有最高的权威，圣经的教导一定是有和谐的一致性，不应该有彼此的矛盾。所以当考虑到这一点，让我就从旧约先开始来说。在旧约里面首先讲到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6-27节就讲说，神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造人的目的是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飞禽走兽。他们没有只讲男人哦，讲他们表示男人跟女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接着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造男造女。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男人跟女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第二个，男人跟女人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就这样讲，讲亚当跟夏娃的关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夏娃对亚当的关系是一个帮助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要特别的留心，帮助绝对不是他的地位是次等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许多的经文当中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帮助。神是高高在上的神，可是他却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是他百姓的帮助。这是旧约圣经是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那新约的圣经怎么解释？讲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讲的是一个创造的次序。所以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神的创造给男人做头的一个权柄，所以女人应当顺服这一个权柄。顺服跟权柄是来自于神创造的一个次序。但这里我要特别要强调，权柄 绝对不是一个滥用的权利。在以弗所书怎么讲的？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也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样的一个当头的一个权柄，其实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且这爱是一个牺牲，是像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这样的一个爱。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清楚认识，所谓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男人神给他当头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是因为创造的一个秩序，绝对不是他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从这里我们目光就可以移到在旧约当中妇女的角色。我们知道米利安是摩西的妹妹，可是米利安却是一位先知，所以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给百姓。接着我们看四世纪，四世纪当中有一位女士师，请问她是谁？底波拉。圣经形容说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她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当时她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其实就是叫就是这个就是领袖，可是她是一个人的妻子。在旧约的时候，神也亲自的跟许多的妇人直接的在祷告当中跟他们说话，例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他心里愁苦，跟神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在箴言当中，母亲是教导孩子，其实这跟父亲的教导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绝对不比弟兄男人来的少。再来我们看耶稣时代妇女的角色，在耶稣的时代，在那时候犹太的传统其实对妇女是不太尊重的。他们拉比有一个祷告是这样子的，主啊，我感谢你，我不是一个女人，这是犹太的传统。但是我们亲自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妇女绝对看的是非常的尊重，而且是认为是男女平等的。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花很多的时间为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的救恩，圣经是怎么形容的？说耶稣基督离开犹大，要走往北走到加利利，可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时候犹太人从犹大地去加利利是要绕着走的，因为他们认为说撒玛利亚的人是不洁净的。可是耶稣基督为了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而且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常常称呼妇女是亚伯拉罕的女儿，这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称呼。不但如此，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老约翰之外，其他的男性的使徒早就跑得不见了，只有许多的玛利亚或是其他的妇女陪着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妇女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一个关系，是神所看重所宝贵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到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是没有女人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地位上平等的问题，而是一个服侍角色一个差别的问题，也是告诉我们说男性是头的一个领导的模式。好的，那我们就跳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 这里讲道的意思也是代表教导，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说，我不许姐妹，不许妇女讲道，我不许她支配男人，我不许她指使男人，她只要沉浸一味的顺服。在圣经许多的译本当中，你可以看很多的译本，保罗在这里面的教导都是清清楚楚，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们思考一下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在以弗所那个时候的背景，有一些的异端学说要教导妇女要起来争自由，跟男人有同样的服侍的平等的这个角色，同时也认为说婚姻跟教养孩子对妇女来说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样一个异端的邪说在那地方。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也是特别的在教导以弗所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沉浸这两个字在十一节跟十二节出现的各出现一次两次，这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要沉浸，不要去争执，不要去争取，不要去引起争端。那保罗他不只是讲我不许女人讲道而已，他做了一个解释。他怎么解释？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女人不允许在敬拜公开的时候讲到，是跟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保罗在这里解释的原因是用创世纪的经文来解释，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因为夏娃是被引诱。大家还记得是夏娃是怎么是夏娃是怎么是被引诱的呢？夏娃是被蛇引诱，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可以吃园当中那个果子，大家还知道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还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们都很棒，是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吃这个果子就可以让你眼目一亮，就可以知道善恶。所以女人就因为这个关系就听了蛇的诱惑，就吃了这个果子，而且把这个果子给了亚当吃。在这里我要讲的是引诱，不管男人跟女人都会被引诱的。其实这时候夏娃虽然蛇跟他这样说，他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决定不要自己去做，他应该把这样的一个要不要吃果子的事情带到亚当的面前，跟亚当来讨论，交给亚当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怎么样，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神创造一个这个秩序。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讲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是女人要顺服男人是头的一个权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权柄不是一个权力的滥用，这个权柄我刚刚特别讲，这是一个爱，这是一个牺牲，这是一个尊重，这是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这里教导我们，保罗很清楚的讲，我不许，女人在敬拜公开的时候来讲道，是因为神的创造，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交给弟兄，交给男人来负责讲台讲道上讯息的传讲。当我自己在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自己有一个深思在这里面。如果一个姐妹她有这样一个教导人的恩赐，她也愿意用一个谦卑而沉浸的态度，不去争取， 顺服圣经的权柄下做教导的一个服事，而且众人教配的人也都觉得合适，而且他并没有违反男人做头的原则。我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邀请这样的姐妹跟妇女有时候来教会，在公开敬拜的时候来做分享。例如我们教会，我们就有邀请像卢杰香姐妹传道来在敬拜时候分享。如果北美华生神学院的院长梁杰琼老师来这地方，我们也一样可以请他来在公开敬拜讲道的时候给我们做信息的分享。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弟兄男人还是主要负责教会讲道的传道人，因为这是保罗使徒在圣经上的教导，这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第十五节，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宣告，说我不许妇女讲道，我只要她沉浸来学习，会让有人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女人在神的计划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是毫无地位，是不重要的人。所以保罗特别用十五节来反驳这样的一个教导。虽然保罗没有把教会一个公开服事的一个这样的角色交给你姐妹，交给妇女，但是他却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侍奉，就是一个做妻子做母亲的一个天职。就像提多书里面所讲的，要指教少年的妇人爱丈夫爱女儿，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姐妹妇女是有做妻子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职分，她就能够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要把这个来看一下，得救并不只是得到这个救恩，得救更表示一个成圣的一个道路。如果一个妇女在家中在私下里教导孩子顺服丈夫爱丈夫爱儿女，她具有神所赐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美好的品格，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神会加倍的祝福她，带领她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推动摇篮的手常常是帮助一个弟兄一个男人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我们知道美国的林肯总统他是我们所敬仰的人，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的自传当中却说，因为他的母亲常常用圣经的话教导他，也常常为他祷告。在圣经里面也讲说，在南国跟北国，南国有许多的王都是敬畏神的王，可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敬畏神的王，是因为他们的母亲都是一个敬畏神的母亲，从小就教导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就像提摩太一样，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因为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常常为他祷告，教导他神的话语， 才让提摩太后来成为保罗一个很好的同工。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男女的地位绝对是相等的，但是服侍的角色是不同的。重要的是忠心的服侍主，无论在公开讲台上的服侍，或是在公开小组的男人的服侍，跟在妇女在家里的服侍，都是非常重要，都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再问大家这个问题，所以姐妹们，你们觉得弟兄的服侍重要吗？重要。那问姐妹们，你们觉得弟兄的服侍重要吗？姐妹比较大声啊。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弟兄姐妹男女一起搭配服侍，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主，你们觉得这重不重要？重要。好，我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恩典的主，我们真是感恩，在我们进入2017年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主啊，你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你也要带领教会能够更加能够传扬主你的旨意，就是你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恩典的主，求你借今天的经文当中亲自的教导我们，不只是在神的家中知道如何行，也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在个人的家中当中教导我们如何行，让丈夫跟妻子、男女、姐妹跟弟兄知道如何搭配服侍，能够衬托出主啊你的荣耀，能够把你的福音能够传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